这个应该是大卫在逃避这个扫罗追杀的时候的一个向上帝的祈求了。OK， 那这一篇祷告呢，当然感谢主了啊，他也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这一篇，是因为你平常看可能你不觉得啊，我讲过这篇大概是我也忘了，可能五六年前了，那时的世界跟今天不一样了大家都很乐观因为一切的指数啊都是在往前发展的。但这个诗篇很消极他否定了许多人看为是可以得安慰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今天的景况我们经过了一些的变动特别今天已经是六月份了我想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年头的时候，我们早就认为六月份呢，什么事都过去了，对吗？什么当时就可能你机票也买了，什么都预备要去玩了你预备要出国，预备要去念书，预备要去做生意，什么都想了。但没有人直到六月份了，我们还是这样或许我们还要这样很久所以。人类的这种好胜心这种乐观就是盲目的乐观就开始被打击了同时也有很多动荡的事情发生了最近在世界各国然后我们是知道这些动荡发生的这个内容就是游行或是破坏公物这个不新鲜了因为我们的确也常听到有这种的事情但是现在发生在一些标榜主权人权标榜法律是公平公义的标榜这个执行者是完全无私的一些国家跟立法之下发生在一些社会长期用就是一种掩饰的方式遮盖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这种不和甚至是藐视的关系你可以用很多制度用社会的一些运动用一些我们说可能补足这种的做法表面上看来这个社会是很公平的但人的心底里面彼此的藐视不尊重这个没有办法根除，我们没有办法说地球的某一个地方的人是怎么样的其他的地方的人又比较就是做得到跟做不到讲但其实到最终呢只要是人就做不到我们真的不是因为民主而彼此仇视的这个 racist 呢其实是一个名词就是种族歧视肤色歧视其实我们很知道的你不是因为皮肤的颜色就算我们说黄色皮肤的人我们也会彼此歧视的你是城市人你是乡下人我就看不起你你是北大的你是湖南大学我就看不起你讲同样的话只要你讲的不够标准我就轻视你这个轻视可以小到一个家的里面你是哥哥你是弟弟我就轻视你他不需要提升到只是因为你的肤色跟文化而导致我们会有这种不公平这种前提的对待别人那我不知道人类什么时候真的是要很真实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人一直都以为这个社会的不公是因为有一种人的肤色比较黑没有一种人肤色比较白就请大家 找一个共同的颜色吧，大家都去染那个颜色，这样就好了。如果真的那么简单，就是颜色。当然藐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绝对不是因为他的颜色跟说话，是彻彻底底的是灵跟灵里面的一个关系，就是人轻视那个照同样跟你一样的灵的另外一个人。所以他不会停留在只是一个文化层次啊，就是生活条件啊，不会是这样的啊，这就是罪了啊。所以好啦啊，当然我也没有说这是好事情了啊，这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事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上帝自己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们教会的确也没有这个能力了啊。你说我们教会啊，在街边喊说啊，我们都是罪人呐、我们彼此都相恨呐、我想你喊一百年啊，可能也没有人会理你啊。因为世界的人很骄傲的啊，他们觉得你乱讲啊，我们不知道多么有爱啊，我们人类已经是发展到我们没有仇恨的境界了啊、我们人类都是无耻的，那世界人很骄傲的，他认为这种是我们说 savage 啊，就是没开发的人啊的说话来的啊，他认为我们是这样讲，讲人家有罪啊什么。好啦，我们不说话了啊，我们呢祷告啊，传福音啊，上帝就自己啊揭发人的丑陋啊，从最大的啊总统啊政治啊啊，天天自我，他们是自己回避自己的了哈、你也不需要说他说谎啊，他自己告诉你他说谎啊，国家与国家之间你也不需要再去就是帮他掩饰啊，这个丑陋是摆明的，我就是打你啊，又怎么样啊？以前还会给一点名堂啊，就是因为啊什么什么原因呢、现在就不需要找原因了，我就想打你，怎么样？不行吗？那、好了，其实你也知道啊，我们都知道，本来要打你就打你，你也没办法，是吧？但现在就很多事情，其实也不是教会做的，也不是基督徒做的啊，上帝只是让恶来惩治恶啊，所以也没有所谓受害者的啊。我们教会多数是我们是华人呐、虽然我们从不同国家来啊，也从中国大陆来，有的是台湾的弟兄姐妹，我是马来西亚的华侨，我想家人是柬埔寨华侨，所以但我们有时听到这些新闻，我们就会觉得是民族跟民族的一种对抗啊。但你要知道，在上帝的眼中呢，没有人是无辜的。OK， 你可以说西方合起来欺负中国，但你要知道，中国不是无辜的啊，因为中国也在上帝的手里啊。如果上帝真的是要让这个事情发生，我们祈求上帝眷顾啊，许多他要拯救的人，他们可以看清楚这个世界。看清楚所谓人的谎言，而能够更加愿意把他们的希望转向上帝啊。所以你要关心的不是报纸里面说啊，因为贸易战亏损几千亿的嘛，这边亏那边拿一样的啊，他们你如果懂银行你就知道这个游戏是一样的 ，OK， 只是表面数字而已。但是我们要关心的就是上帝的国跟他的教会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头怎么样来继续过敬虔的日子，怎么样继续来走天路啊。连至于什么要去游行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啊我们要小心啊。当然我也不帮大家做一个选择什么，你祷告啊。当然我相信很多的时候呢你不会有平安，是因为呢这些的我们说群众啊，他们代表的不是真正的公义，他们只是代表了一种愤恨，一种社会的不满。但其实你可以问100个人，他里面每个人可能的原因跟意见都不会是一样的，他们不会像教会这样，我们是有一个目的出去做事的，我们是为神的荣耀，我们是为圣经的话语， 你去问大家，每个都会讲啊，不公平啊，为什么为什么，大家可以讲自己的事情啊。但是就是因为一个导火线，大家全部出来同一个地方啊，表达啊他们对各种事情的不满意。你站在中间，其实你没有办法啊有你的机会来表达你信仰的立场。但同时我不是说怕你被抓就叫你不要去啊，我只是说基督徒的性情里面呢不应该有这一种冲动啊。你看我们主耶稣连彼得想要拿刀啊，彼得说来有人抓你我有两把刀啊，甚至啊把人家仆人的耳朵都削下来，我们的耶稣基督说把刀放下。我们的主耶稣的性情里面没有这一份我们说愤青的这种味道的，很奇怪啊。虽然耶稣也很年轻啊，33岁啊，他没有那种抗劣势啊抗战的这种心态的啊，不是因为他是弱者 OK， 是因为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的国不在地上，所以他说我不会跟你争的，因为我的国在上面他会下来的，地上你争啊，我国下来的时候就没有了这些。所以我们主耶稣把全地看为是他的工厂，全地看为是他必须做事的地方，但是不是他需要去争取跟拥有的。连基督徒其实有了耶稣基督在心里面呢，有时我们还是会因为人家讲话啊看新闻啊那看多会中毒的啊，就是啊看那些有的没有的那种什么小报啊讲这讲那的，那你一看多了，你的那个老性情就活过来了啊，他就很愤青了啊，就说哇非得要干什么才可以这样的啊，不然好像睡不着那种啊。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这样的，而且我们的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不可以这样啊，他说你给人家抓我与你同在，你抓到君王面前的时候我赐给你话语来为我做见证，你们好像狼啊，就是羊进到狼群的当中，但是基督说你们要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那这是我们以前我们福音书都讲过了啊，不过我希望你们还可以想起，这就是耶稣基督训练出来的精兵，是特种部队来的，不是因为他们有机关枪有手榴弹啊有啊这个天龙八部啊，可能彼得是少林寺的，不是，他们没有功夫的，武器都没有，但是在耶稣的眼中他们是精兵。强在哪里？强在他们的性情像耶稣，强在他们能够每一个部分让耶稣来使用。如果圣灵要用他们，彼得就可以从监牢出来了，很不可思议啊！天使来开门，我想我们如果有一天钥匙丢了，我们回家进不了门，我想很难叫天使来给你开门啊。彼得是有天使开门出去的 ，OK？ 保罗啊，保罗更夸张，上帝用地震把他震出去的啊，这个厉害了，没听过的。这些人都是没有能力的，但是他的特质他的强啊，他的这我们叫做 Navy Seal， 他们是国家特别养出来的，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完全看见国度了，他们早就放下地上的这个或是那个，所以他不容易被激动，他不容易被这些所谓民族的问题啦损失的问题啦被激动，所以他们常在各样事情上都空处他们的性情，让基督来充满，好吗？所以我讲很多了，不过我是说因为今天很短嘛，所以不讲别的，这个经文不多啊，但我感谢主了，这个经文是刚不是我选的啊，就刚刚我们到，所以我相信有神的意思，所以我就把我们看的经文跟我们今天的处境啊就放在一起，盼望我们的主啊透过大卫的祷告来安慰我们当中可能啊，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几十个人啊你们的心是怎么样啊，可能很受搅扰，虽然没有说出来啊可能呢常常有很多的担忧啊，我的孩子怎么办啊，以后他还有没有前途啊，这世界变成这样怎么可以啊 OK， 那如果你常常被这些东西搅扰的话呢 我帮这个祷告让你明白这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因为是上帝告诉我们这世界要过去的啊，但愿我们啊能够啊更加的彼此激励了啊啊，来走天国的道路，好吗？好，好了，不多讲了。总之，你们看笔记就是，当时的背景呢，是以色列在这个扫罗王，就是以色列第一个王啊，第一任王啊的治理。这个扫罗开始的时候是很谦卑的啊，很战兢的一个王啊。从外貌跟这个能力上来看呢，扫罗都是出众的。啊，他比人高，所以他藏不了，人家找他嘛，他躲起来，人家一看就看到他，因为他太大了，躲不了，啊，他害羞啊，他怕 ，OK， 连他开始好像是一个很胜任的人，因为谦卑嘛，但后来呢，圣经就让我们看见他不要太紧张，等给他几年，扫罗的傲慢就出来了，啊，他其实里头呢，并不是像他表现的那样谦卑啊。他很在意自己的权力啊，他很在意人怎么看他，所以这两个毒素一直在他的里头，慢慢就发酵了啊。上帝给一个扫罗啊，给一个大卫出来呢，他就完全不行了。他可以打仗了，但是在一个优秀的神所重用的一个当时大卫叫做男童啊，就是一个少年人面前呢，扫罗就完全不像英雄了，就像一个小丑一样啊，就是做尽一些不理智的事情，为了去消灭一个小孩子，就是跟这小孩子抢风头了。你很难想象，但当时扫罗越来越严重啊，开始上帝约束他还像样一点，但是后来上帝的灵离开他的时候，扫罗就几乎是疯狂了。所以你能够想象以色列国在这样的王管理之下呢，不可能有好日子啊！这个君王就一直顾念的就是他的权力，一直顾念的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后代，就是他的儿子是不是可以坐上他的位置上。就是很自私的啊，他可以做很多事，但是他好像一直都在想他第一件事就是他的家怎么办，他的名会不会被记下来 ？OK， 连上帝也没有给他过这个事情啊，所以他一生呢，后来死也是为这个事情而已，就他没有做过其他该做的其他事情了啊。所以我这题外话了，不过我还是一个感触告诉大家，就是你要知道今天很多政治啊，政治人物啊，就是你不管是主席也好，总统也好，总理也好，他们都有这个问题的，就是权力。一当他的权力受威胁的时候呢，他会解决权力问题的，因为他会认为这是他首要保住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百姓啊，我们不需要动不动就挑战权力的，是你有权力可以这样子做。但是有时不值得你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你挑战这个权利，你会让大家一起受苦20年。因为你不给他权利，你也得给他。你是百姓，你不是政治人物啊。但如果我们就是各样事都表示不顺从什么的话呢，是整个国家停下来的，不是你罢了啊。因为那个执政者呢，他不会继续他的那个计划的，他会处理他的权利的，你越处理反抗越大，最后就没完没了。所以基督徒其实在当中是调和的啊。我们知道我们最宝贵的是信仰，其实很少的政治是针对信仰的，多数的政治呢可能还是针对到你的可能啊，你的利益这方面，方便这方面，是吧？把你关起来也没办法让你不信耶稣啊，比耶稣说那杀害生命的不杀害灵魂的不需要怕，意思说其实没有多少国家的这个领袖就算是极端的坏的，他们会有这个眼光知道信仰的重要。他如果针对基督教一定是误会的，一定是认为基督教跟谁勾结了， 跟什么势力啊就做了间谍，就是这种事。如果他真的看得懂基督教，耶稣基督是将来的君王，他都应该自己信了。如果他真的明白这回事啊，就是说哇，基督徒是这样，就是不在意今世啊，基督徒是这样啊，反对不义的事啊，他如果懂这件事，他就应该自己来投靠耶稣，就是通常是不懂啊，通常就是一种误解。所以基督徒有时为了就是大家的好处啊，我们也不要太过的去在意啊一些的这种所谓啊，就是权力的部分，就是不均匀的分配啊，我们求主在我们缺乏的时候啊给我们补足啊，为的是给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啊过日子，能够听福音啊。好了，当时大卫没有这样的好处，是因为扫罗发狂啊，扫罗一心一意就想要杀他，动用全国，你这荒谬啊，你动用全国你应该去打腓力斯人啊，腓力斯人老在你的边界来冒犯你啊，你动用这样多的勇士军队去对付一个牧童，这个有问题嘛啊，所以大卫就逃了，那不能留在王宫了，就必须逃。OK， 啊，大卫离开王宫啊，他知道啊，许多的人啊，当时啊，就是朝廷里面有许多的官员啊，许多的这些所谓元帅啊，这些人其实都是啊，我们说是奉承者，因为他们想要从扫罗身上得好处，扫罗是第一任王嘛，对吧？所以他们想要给自己的家世啊立上一个位置。如果是扫罗的元帅，以后呢，我这个家族就世世代代，因为我是第一任元帅啊，所以是名正言顺的。所以你想，谁都想去巴结这个扫罗王。所以扫罗的身边呢，没有忠实者的，都是骗他的，都是那些讨好他的人，把黑的讲成白的，把白的讲。所以肯定有很多人呢，就在扫罗的面前讲大卫的坏话。OK， 大卫在别的诗篇有说啊，说那些我善待的人，他们替我，就是说他们表面在座上啊，他们是说好话，但是私下就用脚踢他，意思说他们都在扫罗面前呢啊编造一些谎言啊，让扫罗啊就是一心想要除灭大卫了啊。所以大卫心里说，这个国家已经黑暗了，因为朝廷所关心的事情呢就是自己的利益啊。会幕里头呢，宗教上怎么样，其实你们看，其实没有名字的啊，你们只听到祭司这样罢了，就是你读那些什么列王啊、历代啊、撒母耳上下，就是在前面的那些啊，你不大注意到名字，因为他没有什么，有时有一两个名字是说，这些祭司还可以的，但是一般呢都是那种就是没有宗教性的人了 啊他们就是过日子啊，所以叫不敬虔者。所以在这个管理啊，就是社会公益的事上啊，以色列已经混乱了，在这个信仰上呢，他们也混乱了啊，所以没有好日子过啊，百姓啊，这个公益不再是一个保障啊，就是你做对没有用的，以前你做对你不怕，因为上帝会保护做对的人，对吧？现在没用了，你做对就自己找麻烦啊，最好是什么都不做，或是去讨好那些做坏的人。天国呢更不可能是安慰了，因为本来以色列是天国的预表，都变成这样了，你还能够相信天国，也没有了，所以大家也不再想这个事了。那大卫就为着这个危机啊，他一方面是自己的危机，一方面也是以色列的危机啊，来向上帝祷告啊。他在祷告里面，他求上帝制止这个邪恶啊，这个盛行的邪恶啊，他不是为自己而已啊，他就为这样多的百姓啊，来向神求恩典，求上帝怜悯他们，制止这个邪恶不再扩散，不再蔓延，也求上帝按着他丰盛的恩惠来救他的子民脱离这个恶人，就是扫罗的手啊，也按着他的信实来成全他之前在列祖或是向着大卫啊，上帝也，但我们知道后来上帝在大卫啊登基的时候啊，也公开的向跟他立约了啊，所以他求上帝成全这些的应许啊，按照他的时候 可以吗？啊，好，这是一个背景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那个经文啊，它经文很简单啊，不会很多啊，但是我们如果明白背景就比较容易啊。我们读第一到第二节，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近前程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灵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义啊。你说大卫祷告不要开头就骂人啊，应该多一点感谢赞美啊，感谢赞美有啊在前面啊，这个是他已经就是来到主的面前，他向上帝倾诉啊他的困境。 OK， 他说以色列全地都充满了恶人，我说哪里可以这样子讲啊，上帝还是有指明的嘛，他不是在他不是恶意的啊，就贬低每一个人啊，他是在说整体看来啊没有希望了啊，整体看来公义不再被人重视啊，甚至人残害自己的人好像没有了本性一样啊，就是人本来应该有的那些虽然是堕落嘛，但最少还是上帝保存在人里头的一些本性啊，他说都没有了啊。所以大卫特别指出了这些，我们说没有忠信人啊，虔诚人断绝呢，这些不是外邦人啊，这些就是神的子民，所谓神的子民啊，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好像今天的话来讲，就好像教会里面啊那些啊搞乱的那些就是欺负人的人呢，不是那些伪信徒啊，那些是在教里面呢服侍的，甚至是有位置的人。所以他会为这个事情很忧伤，是因为如果连这些人都败坏，那其他的百姓还有希望吗？啊，还有可能啊，这个国家还会继续吗？上帝岂不要灭绝他们吗？是吧？所以大卫在这个很绝望的情况啊，向神祷告。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最少这个诗篇啊，应该给我们一个鼓励。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世界很乱啊，你打开新闻啊。100个新闻里面可能99个都是乱七八糟的事情。 OK 你看教会啊，你听啊，这教会牧师又走了啊，那个牧师啊可能贪污也被人家告上法庭啊，那么啊这个教会的牧师不讲道的，那牧师做这个啊，你听到很多混乱的事情，说啊教会没希望了，世界也没希望了。学学大卫啊，大卫没有去找人诉苦啊， OK， 他祷告，他来到神面前，他把他的实况讲出来，他让上帝告诉他怎么样，对吧？如果上帝说你讲的没错，我在掌权啊，这样大卫就可以安静了嘛，他就可以交托了。所以大卫他在祷告里面啊，他操练，他有软弱，但是他操练啊，依靠圣灵的能力啊，不因为全世界都败坏了，他就跟随这个世界啊。他也不跟那些恶狼啊一起吼叫啊，一起嚎叫啊，这个很形象，这不是我的文学没有这么好，这个是我翻译的啊，这加文的一段话啊，他说 How like a wolf 啊，就是你们知道恶狼在晚上的时候，他们一直叫就十只就一起叫了啊，我们就是千万不能去跟人家一起叫啊，人家讲什么你要听清楚，所以让我们可以谦卑啊，忍耐等候上帝的拯救来临，因为上帝没有离开，他也不是在远处，他就在当中，只是大卫感觉不到，所以他祷告啊，他求上帝向他施恩，让他知道上帝的啊作为啊，也让他能够等候上帝啊的拯救。所以他说出当时的啊这个社会的败坏的原因呢，当然不只是人讲谎话这么简单呢，但是如果一个社会把谎言都不当一件事的话呢，的确这个社会已经解体了，就是说里头没有任何的信任在当中啊。他说当时是人心口不一的一个伪善啊，就是每一个人都为了利益啊，自己的好处啊，就掩饰啊，心中怎么想啊，口讲另外讨好的话，在人完全啊对方没有防备的时候，就重重的伤害对方啊，抢夺他，陷害他。所以这个被称赞为聪明啊，有一点是我们今天的世界了啊，就是对吧，如果你 你的行为举止在法律上，就地上的法律上是不违法的，但是在道德上呢是不道德的，但是你却因为这样而得到许多的利益，通常你会被称赞叫做才子，叫做聪明人，啊，看你在哪一个领域了啊，你就可以被人家就是列为是一个就是天才啊，能够逆着潮流而上啊，什么什么各种好听的话都会归上来的 ，OK。但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不以说谎，或是我们不以以这个就怎么说呢捏造事实为光荣的。那如果事情是事实啊，宝，你以它为一个依靠啊，你以它为一个安慰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不认为所谓的很多天才啊就几年之内发大财啊，在经济风暴里面捞了一大笔，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这些人叫聪明 ，OK？ 他们最多是投机者，但是上帝要审判的，啊，所以我们不跟世界的狼一起混了 啊，所以这里就说出当时呢，整个社会的败坏，他没有说大家拿刀彼此相杀，但是他用一个内心的败坏来形容啊，就是没有人说真实的话啊，大家都彼此的欺骗啊，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常警戒自己啊，我们口中的每一句话，你不要讲就不要说出来啊，但如果你要讲，但愿是你内心一个真实的写照啊，不要像世界的人就是很无意识的讲很多的话，自己也不记得 ，OK？ 因为上帝在当中啊，当我们常常讲一些不是内心的就是真实的情况的话，我们是得罪了上帝，因为他鉴察人的心啊。那我放两段经文了啊，你们可以看了箴言啊第十二章二十二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啊。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意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可能跟小孩说不可以讲废话，讲废话就是魔鬼的儿子啊，但是他吓得要死，他长大一点他就不会被吓了，因为发现连老师全世界有时爸妈自己也说谎，所以他就觉得如果我是魔鬼的孩子，我们大家也都是魔鬼的孩子，所以这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很形式说不可以说谎，但这里呢说谎是跟真理对抗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说魔鬼没吃饭就说自己吃饱啊，魔鬼啊没有奉献就说已经奉献钱了，不是这个谎言啊，魔鬼是那个抵挡真理的那一位，所以他叫做说谎者，因为上帝是真理嘛啊，所以你知道我们说谎的时候呢，我们不单只是骗一个人，或是我们说一个所谓白色的谎言啊，灰色的谎言，我不懂啊，有各种颜色的谎言啊，是要来安慰一个人那么简单。你说一个事情不是事实的时候呢，你就得罪了事实，因为事实是存在的。如果事实不存在 ，OK， 你说什么都不重要，因为它不存在。但是如果事实存在，你讲任何一句跟事实相违背的话，你不是在得罪人的，你是在得罪这个真实。谁是真实的维护者？就是上帝。所以基督徒不容易啊！啊，有时我们真的不说，或是我们不愿意表达，是不是因为我们笨啊？我们不会说话，而是我们看见上帝是真理的维护者啊，我们不愿意站在他的对面，以致我们被定罪啊。所以怎么这个社会会发展到完全不在意讲谎言呢啊，就很明显啊，已经是十分的堕落了啊，就是说长期啊，这扫罗根本就是 不管国家的了啊，这个圣殿啊，当时没有圣殿了，是会幕了啊，啊也不叫会幕了，就是敬拜的地方啊啊，那些祭司也没有真的是好好的教导律啊，所以大家其实就看着做啊啊啊，对自己有好处的就讲真话了啊，如果对自己没好处的就讲假话了啊，就是这样子。那第三到第四节就形容啊，就是人类为什么会到这样的地步啊。他说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啊，很奇怪啊，你说他为什么这样讲话？其实这个是挑战的一个讲话来的，因为讲话的人是犹太人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上帝有律法，上帝要求诚实。Okay, 他不是我们可能一些无神论的人说哈，人死如灯灭啊，我们那么在意做什么啊？只要能够活下来就赢了，不是，他不是这种的一个口语啊。所以大卫说，这些人他们在法庭啊，在宫廷上面讲的话做的事啊，是十分就是很公开的啊，根本不需要遮盖的。啊，很多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就用油滑的嘴唇啊去就是去欺骗了 那些诚实的人啊，也常常啊用夸大的舌头啊去讲自己的能力跟成就啊，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得到好处啊。大卫就在这里说，这一种泛滥啊在当中那么普遍到完全不被人指责，是因为呢大家已经沉溺在自己的权利的里面，就是说他们宣告我这样做必得胜，就是说他们很相信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怎么讲都不用负责任的，就是就算他们讲的全部都是假的，他们还是可以把事实扭转过来。你看你人有没有到这个地步啊？我想可能有了啊，在白宫里面可能有人是这样的，就是呢你可以讲一百遍谎言呢，它就变成一个事实了，就是说他已经认为说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因为他的权力很大。 OK 啊，就是当时啊，你想如果这个整个国度啊的这个公义的代表是君王啊，都是这个就是懦弱的啊，就是都是邪恶的话，其实他们底下的人呢都可以就是利用这个君王的这种昏暗呢来捏造许多的事情来给自己得到好处啊。所以大卫说呢，这些人是上帝厌恶的，他要剪除。所以当他们说他们的舌头是可以让自己得胜，是自己的，就是属他的啊，没有人可以阻止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嘲笑上帝是公义者，因为他们歌颂谎言嘛啊，连同时他们也颠覆了上帝的律法，上帝所设的规则啊，他们绕过去了。所以这种的行为，大卫说是以上帝来宣战，所以他说上帝要剪除，就是说上帝要消灭这样的人了啊，就是说不让他们属于自己的子民的意思。OK, 好了，不多了啊，整个诗祷告诗的一半是讲坏人了啊，那下半呢后面的一半呢是他跟上帝的祷告了。好，我们来读第五跟第六节。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温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啊。连这个已经大卫好像讲完世界之后，他回到主的面前啊，他以上帝的真理来安慰自己啊，就是世界的人都是讲谎言嘛啊，大卫说，谎言呢 再多也没用，为什么？因为真理是不变的，谎言不会成为真理啊，因为真理的辩护者是 永活的上帝，他不会过去的啊。所以任凭吧，他们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啊，他们爱怎么样捏造事情就让他们去捏造，真理是不改变的。所以大卫好像有一个安慰了啊，我们应该也明白了哈，就是有很多不公平的事啊，这边讲那边讲啊，彼此攻击啊什么啊，你要知道，这个每一句话都算数的，上帝啊会追究的。OK， 在天上的审判官什么都看到的，这些人将来要为着自己的这些谎言啊，要向上帝就是一个真实者来交账。那他或许跟上帝说，我讲这些话跟你没有关系的，我没有想到你。上帝说，对不起，你讲什么话只要是违背真理的就是与真理对抗，很严重哦，怕我们说话要小心了啊。那这个第五节他的讲话突然间变了啊，他说耶和华说，好像他不让上帝作为第一人称了，就是上帝说我啊，本来是你的嘛，转来我了啊。为什么大卫在祷告里面就转了这个人称？当然有时这种啊，我们说诗啊，有这种写作诗要突出那种empathy 啊，就是上帝对人的那种情怀啊，是吧？如果你是用他，就好像是第三者的意思嘛，也不是第三者啊，就是说，哎呀，这样讲也不好，现在讲第三者，人家都会误解啊。就是说，就是那个第，就是哎呀，好了，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字可以讲，就是他了哈，就是不是第一跟第二，是第三，所以他好像有一个距离啊。但突然间把这个他变成我呢，就好像把这个距离拉短了啊，让那个听众直接感受。啊，这个好像上帝就出现他眼前这样，所以大卫换了一个说话的角度呢，他是要强调，其实上帝对那些受苦的人啊，就是受苦的义人啊的关怀，啊，上帝的爱啊对他们。那虽然我们有时候在苦难，我们没有马上看见神介入，我们受苦，好像上帝没有马上救我们啊，脱离困境啊，没有介入。但是大卫告诉我们，上帝的心啊是热切的，他在天上，他看见一切，他最关心的就是义者所受的，这里说冤屈跟叹息。苦人跟贫穷人不一定口袋没钱的，这些苦人跟贫穷人是一种惯用的形容词啊，他们在一个充满邪恶的世界里面，他们会贫穷是因为他们坚持公义，可以吗？所以你要明白，这些不是我们说的街上的讨饭的人啊，不是的。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基督徒是富裕的，对吧？啊，我想特别是瑞士的弟兄姐妹啊，好，我不是开你们玩笑了，我就是举个例了啊。 OK， 你们是那，但举个例啊，如果有一天呢，整个世界邪恶 ，OK， 啊，大家要生存都必须要撒谎，都必须要跟一些不道德的事有关联。那时你还那么有钱啊？我会打一个引号，哎，不是引号了，那是感叹号吧？哈，打一个问号在你的头上，对不对？当整个世界标榜欺诈、黑暗。你还很富裕的话，你还能够在这些恶人当中自由来往的话呢，肯定你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了。所以当大卫的年代那样邪恶的事在社会当中盛行啊，凡是讲真话的人一定被给扫罗赶出去啊，凡是坚持公义的人一定是扫罗所恨的，对吧？也是扫罗的爪牙所伤害的，所以这些人就叫做苦人哦，也叫做贫穷人。但他们不穷的，他们是心灵受了打压，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公义正直的事情。大卫说，上帝会特别注意这些人，虽然他没有直接让你看到他介入啊。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他说他要把他们引进，最终啊，引进一个没有叹息跟没有冤屈的地方，就是永远稳妥的天国。 他意思说这个没有马上发生啊，让你解决在地上的困境，但不表示上帝改变他的想法，他的心一直很热切要把我们引到他完美的天国里面，这也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子民的安慰了，也是我们领受的应许。OK， 就是当然这是题，也不是题外了，是一个发挥了。不过你看这个经文，就是他的一个说话的方式转变，就是因为他要安慰啊，用一个很特殊的方法来安慰受苦的人啊，让他们知道他们今天的这种痛苦的光景没有使到上帝的爱离开他们，因为上帝还是仍然那样的关心跟热切的对待他们，好吗？他说上帝要起来啊，上帝自己说自己要起来啊。如果你调皮，你就说之前在做什么啊？怎么现在起来？你之前呢在睡觉，是吗？那这个用法呢，的确啊，我不是说大卫在讽刺上帝之前睡觉，现在睡醒了要干活，不是啊，他是在说之前上帝其实也一直很关心人，很关心这些受苦的艺人，但是你看不到动作 ，OK？ 但是现在上帝要做一些明显的动作，所以他说。他上帝好像起来，就是他有一个转变，他的姿态不一样，但不表示他现在才关心你啊。OK， 上帝一直在你还没有被造、还没有出生、还没有信主之前啊，这是一个步骤了啊。他已经拣选你，他已经爱你了。只有当你真的认罪悔改。归向他的时候，你才第一次感受到上帝爱你。但是其实上帝不是那一天才爱你的，是那一天你的罪除去之后呢，你那个路才通了，你才知道啊，原来上帝真的爱我，他真的赦免我这些不见得人的东西啊，这些罪啊。上帝可以回答你说，是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才可以来到他面前的。所以这个站起来让我们解释为一个人在经验上的一个不同就之前你是这样子经验的，但是有一个转变之后，你是那样的去经验上帝好像上帝从坐着现在他站起来中文是翻了好一点是说站起来，英文是 arise 真的是有点好像醒过来的意思但是我们不会说大卫是这样的讽刺神他是一个表达就让受苦的人能够带着一个盼望的心来等候了。另外一个字，耶和华的话语是纯净的原语是纯净的原语大卫他能够这样肯定说上帝要眷顾困苦人、贫穷人。不是因为这是出于人的安慰也是因为上帝讲过这样的话，所以大卫说我讲上帝要救你们要安慰这些贫苦人呢，是因为上帝已经在他的话语里面说了这些话就是他的话语说了话，我意思说他赐下的话语里面有这样的应许在里头所以他鼓励信徒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对圣经模模糊糊的，有时只是听一下人家说的确你在困境的里头，你想不起什么东西你可能只有片段片段的一些经文，你可能也不知道在哪里上下文你也可能不清楚所以我们要平常要常常有机会要读神的话语，也要熟悉神的话语，但读就用心去读了不要讲很多次不过我希望如果以后去大家的家探访不要，我希望不会在你们的厕所里面找到圣经就是我还是在一些人的厕所里面看到有很多的不同的书，其中一本是圣经我而且还是开在那里的，我觉得我也不迷信那本书我只是说难道你只在这个地方读圣经吗你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次数不多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了我想问你，你一生中你读以西结书 可能你还不知道有这本书啊。啊，你读啊，举个例啊，荷西亚啊，再小一点啊，我们教会还迦南还讲约珥讲了整年了啊啊，最少大家还知道约珥了啊。啊，不是约珥啊，弥迦啊，约珥是之前讲的 ，OK， 这些都是很短的先知书啊，几章而已 ，OK， 你如果不翻，你找不到他的 ，OK， 好了，你一生中就可能因为我们教会讲弥迦书，你就看，你知道你很有可能你不会再看这本书的，我说这卷书啊，你知道我们读圣经的这个次数不会很高的。就是因为普遍人呢对读经没有一种很就是很渴慕的啊，这种或是说很刻意的这种安排的，都是随意的读的，就是说啊有机会就看一下啊啊讲到啊就多看一下，是用这种心态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机会读圣经，你就好好读，让神的话进到你的心里面，因为你跟自己说我下次不会再回来的。因为如果你真的要很认真读圣经呢，有很多经文你要去读的嘛，对吧？好像你说这一篇诗篇十二篇，这是我一生呢，一生真的是一生到现在，这是我第二次讲，但是我相信 我可能不会再讲这篇了，所以我什么都会讲了。现在啊，就是我没有再讲这篇的了，以后我怎么可能诗篇有150篇呢、啊？我在里昂讲了12年，我才到70篇吧了。活泉，但愿主给我长寿百岁。你要我讲150篇，我不懂要讲到500岁，我再讲完，我不懂要讲多久。所以那里可能还回到12篇，不会回来的了，对吧？你也不会，当然也你会听别人讲啊，但是你自己也会讲到，我是不会再讲了、啊。所以我今天就是算是最后一次讲这个东西，我就当然是好好讲。也好好啊啊，在当中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领受。那如果你对每一次看圣经都这样子想，的确呢，上帝的话在你心中就留下了一个深刻的一个烙，那一个印记。这个烙当时不觉得可贵啊，但是当你在苦难的里头，在迷惘的里头，上帝的话好像就浮出来了，就浮现出来。啊，他给你力量，你一想起神的话，你就有力量，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的应许，他是不变的。OK， 好像突然间有一道门打开了，啊，好像突然间在黑暗的漆黑的当中有一道光射进来，你看见了一条道路，啊，所以特别在苦难里头，大卫是鼓励信徒啦，多多思想神的应许。啊，因为上帝的话在我们平常的时候啊，我们要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的话从来都不是模模糊糊的啊。所以他说神的话是纯净的，就是上帝的话没有杂质在里头，没有似是而非的，他说一就一，他说二就二，上帝没有自己违背自己的，可以吗？啊，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更加，我们教会是有查经班的啊。啊，我也带你们读上主日学啊，讲道也讲圣经。那我们还算是比较多翻圣经的教会啊，但是毕竟啊不能靠这些啊，一个礼拜一两次，我在说你真的活到1000岁才可能啊。如果我们这一生的步骤那么快啊，几年就换一个地方，几年就换一份工作，几年就搬一个家，这种这么快的节奏的生活，你读圣经好像啊一只蚯蚓这样慢慢爬啊，你真是就是太乐观了，太乐观了啊。好了，连他的比喻呢，他就说上帝的话纯净到好像银子被炼过七次一样啊。那这个会被误解啊，这句话它不是说上帝的话很纯净，是因为呢它被我们考验了啊。上帝的话我拿来啊考啊练它，哇，最后真的是好啊，好像是我们来证实上帝的话是好的，是纯净，是有效的。它只是一个比喻啊啊。大卫看过一般的银匠在街上的啊，百姓的银匠啊，他不会练七次的。当然你要知道七次不是七啊，就是很多的意思啊。 他不会这样讲究的，因为百姓一般用银子是拿来做生意的啊，就是买卖用的，可以、okay, 交换物件用的。有一个地方很讲究的，就是王帝嘛，王宫银子呢不是拿来做生意的，是拿来装饰的，是拿来做外交的，是拿来做礼物的。所以在王宫里面的银匠啊，就要特别讲究，他要练过七次，只是一个就是完整的意思啊，就可能是700次，我也不知道。总之你就一直练，练到完全无杂质，就完全纯净。OK， 因为王帝要拿到，可能拿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当礼物的。啊，大卫就知道这个例子啊，因为他可能在王宫里面见过啊，他就说上帝的话就是这样纯净，没有杂质的。OK。很多时候是读的人很有杂质啊，就是我们心怀恶意啊，在巴士上面读圣经啊，一面读一面看啊路边的风景啊，一面读一面看谁上车了啊，一面读一面看气候啊，旁边老人跑来一只狗，我们就跟狗玩，你正在读圣经啊，你这个银没有被练过几次啊，就所以你很难有确信啊，因为我们的心思不纯啊，就是对神的话没有一种专一的领受，你就很难在我们里头产生这个话语的力量啊。那我刚才就说这句话会被误解，以为神的话是可以考验的啊，其实上帝的话不需要我们考验的啊。在以前我去跟一些国内的基督徒啊，就是不是基督徒啊，新朋友了，现在后来是基督徒了。跟他们传福音啊，跟他们做朋友，他们就常会跟我讲这句话。我们马来西亚人不会，就是我们不懂有这句话的。他就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我想你们可能都听过啊。当时他们就跟我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我也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以为他真的是要跟我辩论。他意思是说啊，这个东西对的就不怕嘛，不怕来辩论这样子。但后来慢慢呢，我就理解了啊。那这个真理越辩越明呢，它有一个正面的好的意思，但是它也有让人啊把自己的理性放在真理之上的一个意思。所以要小心啊，我们要知道真理不是出于人的啊。这些人讲话呢，他们是认为我们一直辩论啊，我们辩到大家都同意了，连那个就是真理了，因为我们好像每次辩论都把对方的盲点都取掉嘛，对不对啊？你漏掉这个啊，你漏掉这个啊，讲最后怎么样，没问题了吧，大家都同意，哇，这个就是真理了。这是他们的方法论了啊。但是真理不出于人的，我圣经说的啊。所以既然真理不出于人呢，真理就不是人辩论的结果来的，对不对？它不是从人出来的，所以你怎么辩论呢，它都不是从那个辩论里头产生的，反而真理是人辩论的原因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人可以辩论是因为有对跟错，人之所以辩论就是因为有所谓好跟坏，有真跟假。如果没有真理，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反正连思考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嘛。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错呢？因为相对的，就是因为有真理，我们才会说你的考虑漏了什么啊，你的这个论点有漏洞有缺点啊。所以真理不是人辩论出来的啊，但是人的确可以为真理辩论，这个没有错啊。保罗也为真理争辩啊，这个没有错。但是保罗没有说争辩完之后我就产生真理，他没有这样讲啊，他只是努力的为上帝给他的交托的话语啊，来努力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啊，来向世人来做见证。OK， 我们来到最后了，第七到第八节，我们念一下哈。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这个很奇怪啊，这个好像不是一个结尾啊。不过原文呢是一个结尾了啊，因为看到游行，想到今天呢有多少人在街上啊，法国没有了，今天我们这个城市下大雨，所以 应该是在家游行，没有出去啊。好了，这里说结束了啊。大卫就说啊，他重新啊把他的想、他的思想、他的心思，又从地上开始是从恶人，然后来转到受苦的人，现在他转到天上了啊。他就说是你啊，是上帝的恩惠。所以上帝救人呢，不是因为他欠我们什么。永远记得啊，你在苦难中你会抱怨呢，是因为你认为上帝欠你的。因为没有资格，我们没有资格抱怨的，我们承受什么都是应该的，严格来说，对吧？是啦，他会体贴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当我们抱怨上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一个抱怨的原因跟基础呢，所以我们觉得上帝有东西没有做啊，好像你申请啊瑞士的准证啊，申请这个做公民啊什么，你申请了一年，每个人说哎呀一年啊，人家都要申请三年啊，你就挨吧，挨三年也没有下来，再挨十年也没下来，哎，你没耐心了吧？你就觉得这个公务员在睡觉啊，你一定觉得他们一定是把你的申请表不知道塞到什么地方去啊？你有多坏，你就想多坏的，哎，那我们有时就用这个来想上帝的。那你等一天还可以，你等一个礼拜，你开始有点抱怨，你说你天上做事这么慢的吗？啊，现在是夏天，我可以理解啊，上帝你需要去放假，但是也不可以这么慢呐。啊，再等一个月呢，你就发火了，啊，你不会，你骂不了上帝，但你会抗议的。怎么抗议呢？你不来聚会了，你呢开始不好好祷告了，开始就把你的时间精力用在其他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上。其实这就是你的抗议，你的抱怨了。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跟那些受苦没有得帮助的人说呢，上帝没有欠我们东西，因为拯救本身就是恩典来的。我们会陷入这些困境，是因为我们的罪来的。OK， 不是上帝不小心把你留在苦难里面啊。我们受任何事情呢，只要你够诚实，你都找到蛛丝马迹啊，你都会找到你自己的原因在里面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只有一个人受罪是没有原因的，就是耶稣。OK， 耶稣才是这样，他是义者啊，全世界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啊，只要遭受任何的不如意的事情呢，其实我们都没有资格，但是我们可以仰望拯救的，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恩惠。这个恩惠不单是上帝要给不给他的主权啊。而且这个恩惠呢是不受环境影响的。怎么说呢？他就说你必保佑他们脱离这个世代的人啊，好像说这些被拣选做子民的人呢，上帝看他们比全部的人都重要这样的。 OK， 所以这个恩惠不单是白白的，这恩惠呢是上帝立定不改变的，纵然全世界的人都背弃了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你是上帝啊，你造了一个地球啊，地球有就是一百个人，举个例啊，一百个人，99个都背叛了，只有一个还依靠你，还跟随你。你可能在远远看，哎呀，算了吧，是吧？就一个也不成样子，不成气候，整个地球我才救一个人。浪费力气啦，还叫耶稣去为他死，哎呀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就一个没看见就是了，就让全部消灭了。那我们人都是为方便的这样做的啊。你说10个啊可能值得考虑啊，100个还可以去做的。你要知道在上帝眼中是这样的，只算一个人也不改变他的计划的，他仍然要救这个人，让他与这个世界不一样啊，让他脱离这些欺压的人，就是这个世代的人，让他享受上帝预备一个无限的安息啊！本来是给，就是当然我说上帝的拣选不失败啊，但我举个例了，就算大家都不要的话呢，上帝还是会给那一个要的人的，而且是完整的给他啊。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求上帝帮助你的时候呢，你有一个 option 啊，就是有一个可能性呢是要接受的，就是上帝纵然不听 啊，就是不按我的意思 ，OK， 你还是相信预备的恩典没有收回。纵然世界全部站起来抵挡你，你还是不会改变。你要救你所拣选的人啊！所以大卫的祷告应该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祷告了啊！虽然上帝没有马上让我们脱离我们每一个人的困境啊，有的可能是功课啦啊，工作啦啊，家庭啊，身体健康啊，其实讲来讲去就不多的了啊。可能我们觉得很多，但你真的想一下，就是不多的啊，因为我们没有被放到那么大的苦难的环境里头啊，所以我们点得出的事情也不多。好了，就在这不多的当中呢，上帝没有马上给我们能够脱离这些所谓痛苦的事啊，但我们不应该灰心啊，因为上帝最终会按照他所应许的成就他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大卫就是这样。你看大卫的例子就是这样嘛，是吗？他做王他不要的，你们记得吗？他是牧童来的，他很享受跟羊在一起，他也很喜欢去救羊脱离狼的口熊的掌，这是他自己讲的啊。OK， 连爸爸请客啊，就接待上我，他都没有回去啊，他就在就是在野外放羊啊。OK， 大卫不想做，他没有这个野心啊。OK，谁要他做王？上帝啊！上帝叫撒母耳说：“不对，不对，全部给我叫出来。”还有的，还有的，对吧？所以是撒母耳硬要他爸叫人，他爸才把这个儿子叫出来的。嗯，好了好了，大卫就上来了，好，当场就立他做王。哇，那大卫应该是蛮难受的啊，说：“哎呀，我想当这个学者不能当了，可能还想当这个逃民员啊，就是在野外写诗唱歌啊，很高兴嘛，没了。”这个梦完全没有了，从今以后就是打仗治国啊，有许多许多痛苦啊要他承担，顺服了。那你说他已经很伟大了是吗？那么年轻的小孩子就承担了这个压力啊。但是上帝让他这条路很难走哦，你看他都愿意顺服了，他旁边有一个家伙叫做扫罗啊，天天杀他的，想追杀他，你说哪里有人这样的？如果我是大卫，我都说不干了嘛，我都够摆上了，你这个都不帮我，上帝，你最少也把扫罗拿掉啊！你要我做王，我都不想的。但是如果你愿意，你给我开路。大卫没有啊，扫罗追上他，他就逃，他可以反抗的，但是他不愿意啊，多次可以把扫罗杀死，他也不愿意。OK， 他就逃，他知道上帝有他的时候，他就逃，就等，一直等。他今天会写这个诗篇，也是因为他逃。他如果不逃，有很多人会跟随他，他可以造反的。而且他一定知道他不会死的，因为他已经被膏作王了。如果你有这个确定可能跟有人告诉你说迦南你明天到荷兰去开公司一定赚，上帝讲了，我想你一定去的，因为都已经包单的写下来了，一定赚。那么大卫是一定做王的，他不会怕他打仗会死在战场的，因为上帝说你的国嘛，你的子孙要在你的位置上。但是连有这样特权的人做亡国奴，你说他的谦卑是很难想象的，对吧？有包单的人还愿意就是等候神的时间，等到这个地步，就是放下自己的安逸，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了啊！ OK， 在森林里面转来转去，好像逃犯一样。他愿意啊，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时候，连最后上帝的时间到了，取走了扫罗的性命，能让大卫能够进到耶路撒冷啊，就是能够登上这个王位。那你想象他的忍耐有果子了，对不对啊？因为上帝考验完他之后就给他尊荣。那今天我们呢我们可能都没有这么大的苦楚了啊，我可能我们现在活泉最多人有的困难就是过敏了啊，听说我们每次祷告会都是很多过敏但西方国家很多都有，这就是很多华人都会过敏啊，我自己也有了啊。好了，那我们可能就挣扎这些事，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挣扎 有果效的，不是因为医生讲的，是因为你在大卫的身上看见他的忍耐，他因为神的时候，他坚信上帝有他美好拯救他的时候，所以那一天来了。所以我们各样的痛苦，过敏是开玩笑的啊，就其他了啊，我们生活当中家人不信主啊，可能是儿女还没有完全啊认识耶稣，也是让我们很痛苦的。我明白，你知道这个是上帝在考验，他要做上马上做的，但是他要考验我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真的是做他的仆人，是否有那个仆人的心态，是否是真的是好像大卫这样啊，就放下一切啊，只是单单仰望上帝的恩典。好吗？啊，那结尾就是刚才说很比较奇怪的结束，这句话是说下流人啊的在世中被高升啊，恶人到处游行啊，他指什么啊？其实大卫可能做了一个注脚啊，就是说今天以色列那么坏，那么糟糕，主要的原因前面他说是心口不一啊，但这个讲的不是那个根源啊，他说就是怎么一个国家好好的啊，怎么会搞得这样呢？啊，他说是因为上帝让恶人升高，上帝把权柄啊，就治国的权柄放在恶人的手中，以致呢他们的爪牙可以四处游行做坏事。你说这个跟圣经有就是合不合乎呢？上帝这样做啊，你没见过吗？有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在我们的年代很不幸的，我们看见了 OK， 看见这些就是政府啊，当然古代是君王这些治理国家的人，代表上帝治理国家的人，他们狂妄，他们骄傲，他们自大，他们行违背上帝公义的事情，你不要太惊讶，不是因为上帝失控了，也不是因为上帝没有了权利，是上帝在考验他的教会。我在说你想到大卫你就明白了 OK， 上帝哪里有失控？如果上帝失控了，大卫的性命就停了，因为他有很多次他在逃亡的时候遇到极大的危险啊，他的敌人不单是他自己国家的那些，你说大卫跑到这个巴勒斯坦，当时不叫巴勒斯坦，叫菲利斯人 OK， 他不像平常人逃到边界就跑到菲利斯去，大卫不可以去菲利斯的，因为他菲利斯人恨死他，因为大卫曾经把他的哥利亚杀死，大卫曾经帮扫罗打败他的邻居啊，所以变成大卫没有地方可以逃，他只能留在里面，但是还留在里面呢，里面的人要杀他，所以你想象这个大卫当时啊，他的困境啊是很大的啊，就是他说整个世界已经陷入了这种没有办法有一点点可以依靠的啊这种程度啊，连我们今天教会如果看见呢，我们不应该觉得失望啊，是因为大卫当时他没有失望啊，他也没有觉得他在逃亡的里头上帝失控了，上帝不在了，他反而可以在山洞里头，他在野地里头，他一样写诗篇这些诗篇都是他在逃亡的时候写的嘛，所以他可以写，可以祷告，就表示说上帝还在掌权所以他相信苦难是上帝磨练教会的一个时候，但同时呢这种的苦难呢，就是恶人掌权的苦难呢，是上帝按他的旨意来惩治恶的时候，就是当上帝让，这是我开头讲的，就是让一个国家得权柄来对付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呢，其实是两个国家都是不敬虔的，只是上帝用了一个来克制另外一个，所以是恶跟恶，没有恶跟善的，我们地球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代表上帝去打仗的。我们讲 crusade， 这是 Bush 以前用的字眼所以他这是他的错啊。他这样一讲，就让回教永远记得这个罪名啊。但是其实他不应该用 crusade 这个字，因为美国不代表上帝。他可以为了那两栋楼去打，但是他不要讲他是那个十字军东征，他是那个代表上帝，没有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们全地的政府都是世俗政府来的，没有一个国家是上帝选定 作为天国的预表，只有旧约罢了。 OK， 所以这里呢，任何一个国家，彼此虽然你是什么、基督教国家或者什么回教国家 whatever 啊，共产党都可以啦，总之只是二乘之二而已啊。所以让就是上帝就惩治啊，让二跟二彼此相咬相吞，彼此消灭。连基督徒很多说，我们要明白这是我们的考验，不是你的战场，因为他们争的东西跟你没有关系的。OK， 这个地球的国家，他们相争的那些事啊，跟你没有关系的。如果跟你有关系，你就要问为什么跟你有关系。我们本来真正向往的，就不是这些嘛，是吗？所以我最后啦一句话，就是上帝将这个世界的这个恶人的盛行的这个情况，跟前面他说的啊，就是上帝给他指明一个安稳的国度来做一个对比，也就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这个物质的世界的短暂啊，也看到这个世俗啊，就是世界人提倡的这种合一啊啊，就是现在很就是 globalization 啊，就让全世界都走在一起啊，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警察的事情啊，其实就刮了一巴掌了，不是吗？我们高唱啊这个无疆界的国度啊，我们高唱啊这个人类合一的这个歌都唱了几十年啊，原来在这个舞台下面发生这种事情了，所以这个是虚空的口号来的啊。所以借此呢，就让我们基督徒不要去迷恋这个世界的承诺啊，激励我们啊更坚定的往前面奔跑啊，更坚定的以我们众弟兄姐妹啊齐心努力的走这条天国的道路，好吗？啊，好了，我就分享到这里了哈，我就把时间啊，如果你们当中有要回应的啊，就交给大家哈，就一位到两位啊，之后我做结束啊。OK， 好。